第二就是这个福，这个开福意，就是他为一些众生啊宣扬真理啊，那么这就是教法，教法言教的教，一个教法。前面那个是正法，实在就是理法，理，其实理其实也就是果啊。他这个有教啊，也就会有行，有行才有果，不然的话这个它不能出水啊。所以说有理法有教法，也就会有刑法，有理法也就会有果，所以加起来说呢是教刑理果啊，啊，或者是教理刑果，这样说也可以。那么这合起来呢，是名为妙法莲华经，是这样意思。不，这个你在寂门啊，也可以分本寂二门，有本门的妙法莲华经，有寂门的妙法莲华，也可以分本寂二门。那么这样也就包括了那七个个别的譬喻在里边了。那么总合起来是名妙法莲华经。那么这是啊，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这还是属于教，这还是属于教法。那么《法华经》里边呢，也有说到行法、修行、修行这件事。修行这件事呢，有浅近的修行啊，也有高深的修行。《法华经》分成两部分。这个高深的修行呢，像这个药王菩萨本师品，药王菩萨本师品啊，妙音菩萨来往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大菩萨的修行境界，大菩萨在十方世界普度一切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大菩萨的修行境界。那么呢，这个小菩萨就是像我们这种人，这个生死凡夫，我们也欢喜，对佛法也有信心哈，我们也不是没有饭吃才来出家，而不是的，那么在佛法里也有点信心，但是也问题还没解决呀，心里面还有鬼呀，那怎么办呢？这就要修行啊，不然这个鬼在里面，他不太平啊，也要修行。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第十四品安乐行品，这就是初发心菩萨的修行法门啊。这个天天智大师把它分科，就是四安乐行啊，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四愿安乐行。这四安乐行呢，怎么样修行法呢？用止观慈悲这三个方法来修行啊，也修止。这个身安乐行也修止，就能够远离一切过失，远离一切过失就是能成就断德啊。这个观行呢，修观修止观，这观修观行啊，不得生亦不得生业观一切法都是寂灭相，这样子修观的时候呢，就得智慧，就自得成就。那么大家有慈悲心啊，修这个寺院在广度众生，那么就有恩德成就了啊，自得断得恩德，三德圆满就是佛了。那么身安乐行这样子，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自愿安乐行都是这样子，这个四安乐行。前边这个身安乐行里边呢。善安乐行里面呢，就是上面说助人汝地，忧国善顺而不除暴，心已不惊，忧夫依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是相，以不行不分别啊，是名是名行出哈。这后边又是远离国王大臣啊，不亲近国王大臣啊，啊不亲近旃陀罗，这里面一共有十条，十条呢就是属于戒啊。又说到在于闲处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如须弥山，那么这是修定。那下面又说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啊，一切语言道断啊，不生不出不极啊，无量无边无碍无障。那底下就是修观，就是修这样的理观啊，一方面修戒，一方面修定，一方面修观，观一切法空如实相，这样观就是这样修行。这个是名叫进处，一个行处，一个进处。 这个行受净处啊，这个随家乡大师的解释啊，他是这个行处怎么讲呢？行是说已经得无生法眼的人呢、啊，驴耳行子，驴耳行子啊，就是一直的啊这样观，一直的能够就是像《金刚经》是不住舌生心，啊，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就能住忍辱的业无善处而不除，妄心亦不惊，啊，又复依法无所行而观如如性，就是这就是这样意思，意思是一样的。人们呢，这是行处，是已经得了无生法眼的人呢，他心呢，他能与地异地相应，就是这样子去修行。这叫行处，这个净处啊，是昧得无生法眼的人，也还是啊修这个戒定慧，观一切法空如实相，啊这样修行，常常的亲近这个地义地，这个心呢，常去和地义地相应。你这样子呢，你就身安乐，口也安乐，意也安乐，啊安乐自在。如果你常和那个颠倒啊去亲近。远离诸法实相，那你就是你就会有恐怖，那你就会有苦恼，你就不安乐了。那么这是这个阿拉汉品的说到这个修行法，这就是初发心的时候这样修行。这个当然这个修戒修定都是要学习，要把戒学一学，什么叫开，什么叫遮，要吃饭要学，然后才能持戒，没学也不知道是犯是不犯，也不知道。那修定也是一样，也要学什么叫做止啊，这个声闻陀什么什么叫止，要学啊。修观呢也要是学过一个时期的，当然这里边要修这个大般若经、大品般若经，你要把中观论、大智论也学一学。你要修唯识观呢，那么你就是成唯识论的，说大乘论呢、显扬圣教论、辩中辩论，这里面说的是唯识观，你要学，都是要经过一番的呀努力，然后你才能够修持、修观、修戒定慧。修戒定慧的时候，你才能把心里面那个鬼呀、这毒虫啊，才有办法制服它。不然的话，你不能制服。我们现在一般说，我每一天念念咒，念这么一遍咒，好，或是念多少遍啊，或者说是啊，我就把《金刚经》念一遍，就这样修行啊，不能那个毒虫恶鬼呀、还是在捣乱，你不能降服它。力量小，力量小，所以一定要从文会进步到思会到修会，从文是修的无生法眼，你才能够啊有成就。所以我们说，人家到西藏去学了佛教，到西藏去学了佛教，一看这喇嘛有修行啊，回来一个回来看我们汉人的佛教，就是有这个问题呀、他到了这个汉人的佛教，回到到。啊，到了我头先说过哈，到了藏文的佛教看了喇嘛以后，回来看我们汉文的佛教不好。到了日本的佛教学了以后，啊，日本也很懂得做学问，我们中国的这回来看也不好。到了南传佛教回去学了以后，学了老半天，哦，大乘非佛说啊，中国佛教也不好。简直中国佛教是要倒霉了，就是要倒霉了。但是呢。我看这个印顺老法师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佛教最好，他有篇文章，你们可能比我刚才你们都是比我读的多，中国佛教是最好最好。他说的什么地方呢？就是中国佛教这个藏经啊，小乘佛法里面阿含经也是有阿含四阿含经也是有，另外有阿毗昙论也有很多，大毗不沙论还是不错的呀。那个清净道论现在说是翻成了中文的，我也读了多少，我读起了大毗不沙论的味道啊，我感觉还很能，读了清净道论也是不错，就是了，就是这样的。那么那在般若经啊，在我们里面有中大般若经六百卷哈、大智的论，都是宝啊，哈、有这样很多的这个经，另外唯识的经论也很多呀、那么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呀、我们还有楞严经也，还有体性论，还有很多的大乘经论都是宝。在你在 巴利文的佛教、藏文的佛教和我们的藏经对比，它有很多不足，所以中国佛教好，这是印顺老法师的意思。但是啊，我想啊，那是经本上的好，还在外边，心里面好才行，才是真的。这个《法华经》啊，那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是文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是很笨的人呐、啊，很愚痴的人，对于《法华经》还是没摸到边。但是教主任给我出个题目呢，我不敢违命，所以今天向各位呀、啊，就说到这里为止。我多谢各位哈。
哎，同学有问题的哈，那么他是不是有准备？啊，那么准备的可以把那个单子呢传上去哈。
在上面提出第一个提出个问题呀、啊，何谓五土？就是五种世界啊，这个意思。第一个是大化小化土，第二是圣应烈应土。是第三是自他受用土，啊，第四是通居法性土，第五是广狭的法界土。这是、啊、分别五种世界哈、啊，第一个是大化小化土。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程度不同哈，一直到佛的境界，那么就有这么多的差别，所以世界也不同。现在说是大化小化土啊，我姑且这样解释，大乘佛法是教化的地方，就是可以名字为大化土啊，小化土啊，那么就是小乘佛法啊流行的地方，就可以名字为小化土。这都是啊，如果没有圣人在这里，这都是凡夫的世界。但是有佛法在这里流行啊，就可以称之为大化土、小化土，或者说三千大千世界。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多的世界都有大啊、佛法流行，就可以名为大化土。在这一个小世界上来说，你们就可以名为小化土，也可以这样说哈。是圣应烈应土，圣应烈应土啊，这是要佛来说了、嗯、这个佛度化众生呢，有圣应身有烈应身的不同。别说是啊，看见佛这个老比丘像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看见是我们在阿含经看呢，佛有老相，佛到老的时候有老相，就是老比丘。那么呢，这就是烈应土，就是这个应，这是应化身，是佛应化众生啊所现的身相，但是现的是烈，所以这样的老比丘啊所化导的世界，那么叫烈应土。这个圣应土啊，你读这个文殊劫经哈、啊，读文殊劫经前面说是佛呢如须弥山，看见佛像须弥山那么高大，那就是圣应土了，而不是烈应土，这就是不同。是自他受用土啊，就是自受用土和他受用土。这样的世界不是肉眼所见的。你看，有你读《文殊经》前面的佛国品呢、啊，啊，佛一足指暗地，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就变成特别清净庄严的世界了。而那个世界呢，我们凡夫肉眼不能得啊，天眼都不得见。那么那个世界呢，就是他受用土，他受用土是法身菩萨所得见、所能见的，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有生死的这个身体里能见到的， 这个自受用土呢，为佛与佛才能见到的，那是佛的境界，佛本身自己的境界。就是得法身的菩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到初地以后的菩萨就是法身菩萨，这是一种。第二个说法，到八地菩萨以上才是法身菩萨。凡是个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分两种，一种是肉身菩萨，一个是法身菩萨。这个他受用土啊，是法身菩萨所住的地方。佛在那个他受用土啊，为法身菩萨说法。但是这个初地和二地、三地、四地辗转的功德殊胜，所见的世界也不同，所见的佛也不一样的。这就是自受用土、他受用土，也是自受用身、他受用身的不同的地方。通居法性土，通居法性土这个话呢，这个不是在事相上说，就是在理性上说。理性上说，这个清净的真如啊，是没有界限的，啊，不是到此为止了的。那么呢，这就是通。要是说局，就是有界限。理性别是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国哈，那个地方是药师佛土，那么这里是说不实际。如果用这个事相上的界限去分析法性，那么就可以说这是局，就是这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这里是阿弥释迦佛的常寂光净土啊，那是阿弥陀佛的常寂光净土。那么这就是局了。如果真是在佛本身的境界，其中是无分别的，其实是无界限的。释迦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就是释迦佛。这个地方在十大乘论有讲啊，有讲这个件事。是广狭法界土，广狭法界土那就是啊，也可以说这个自受用他也受用土，这是在事相上说。事相说那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国在那个天津不是往生论上也提到啊，这阿弥陀佛的世界是没有边际的，不是说到此为止了，不是的。但是我们这里是娑婆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国。我们看说释迦佛告诉我们，从事西方国十万亿佛都有世界名极乐，那他们才是阿弥陀佛国，这里不是。那么就是应该是有界限的，那么有界限就应该是局而不是通。但是你要是入到阿弥陀佛，我看呢，阿弥陀佛国是无量无边的，没有界限，另外没有娑婆世界，没有药师佛国，它是无量无边的。可是从外面看，那就是阿弥陀佛国，这里不是，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啊。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广狭的不同。这五个土我就这样解释了哈。而就此五土，一变于八处，一变净琉璃同类界，变净琉璃同类界。我有点近视眼啊，变数行等异类界，因为世界的也是各式各样的世界，不一样的哈。此第二变刹种啊，变华藏，变鱼刹海药种药刹，变前刹尘呢，皆有同异刹类刹，尽虚空界啊，拥一毛端处，皆有无边刹海。八由地往刹中有尘，尘中有刹，尘尘不尽，刹刹无穷，如天地网重重交映，如花言玄谈。你这个地方你花言玄谈有说，你何必还问我呢？你这是对，是你花言玄谈有说，这是有说，那就好了嘛，就看一看就好了嘛，还问我问你还问我。这是第二哈，天台呀，化法是教所明的成佛成就佛道。我刚才看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藏同别圆的根性不同，就是藏同别圆是法， 这个法所教化的众生根性不同，那成就佛道的阶位也不一样。对，这个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应该是一样，或者说是通教的佛是圣应身，藏教的佛是莲应身，这样说也可以，但是道理是一样哈。墨学在此有一问题呀，请问老和尚。恭请老和尚传法身，就前天台藏通边缘所修正佛道的阶位不同，而佛佛啊，而佛法圆融无碍，佛佛道同，佛佛平等，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差别呢？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哈？是的，这个在佛那一方面说，只是原教的佛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方便说的，不是真实的，就是支持而已。那些说他像藏教的佛只是断除爱见烦恼习气，通教的佛也是这样子，好像还没有断无明。那么要别教的佛，那么只是原教的呀、二行啊，在十住十行十不相十地，那么只是原教的第二行，只是这样的。其实这都是方便的说法，这个真实的情形只有原教的佛是真实，其实是方便的，都是方便实现的，不是真实的。就这样好了吧，就是可以了。请长老慈悲开示，如何将戒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执着？什么事情都一样，熟能生巧，你一定把这戒律好好学，学熟了，你就在那时时都能用上，就能用得上。就像你练功夫一样，练拳练熟了，一伸手就对了，就是对的。所以这个戒定慧呀、啊，就是我们要时常练习，常常练习，那就是它就能用得上。你不熟就不行啊。如何持戒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末法的末学呀、啊，该如何修持？末法的时候时代的人呢，和正法时代的人呢，这个业障是有一点不同，但是修行的方法也受到影响。但是我在想啊，你的愿力心要是强的话呢，假设你不欢喜学习佛法，你对佛法学这个小乘大乘法都不是，一学自己看经啊头疼，听老师讲迷迷糊糊的，所以不感兴趣，那只好念佛了。念佛要是把阿弥陀经背下来啊，大本的无量寿经能背下来更好，或者是看看印光老法师文钞，看看净土圣贤录，这样子啊，你对净土法门的信心会坚强起来，诚心的念佛，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拜佛，一方面拜佛，一方面念佛，你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的，应该能成就这件事，并我认为是不难能够成就的。好，能够诚心的念佛，自然持戒清净也就好了。好，对禅坐排斥无法入道，该如何调节身心？对禅坐是排斥，无法入道，就是不高兴啊，坐禅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怎么样来调节身心？你这个对这个禅坐排斥啊，你应该自己反问自己，为什么排斥？要有个理由的，要有理由。说我是坐禅不相应。但是我不要排斥，别人相应嘛，别人还可以坐禅嘛，好，所以我不要排斥，只是我本身不合适就是了。你应该这样子来调节自己啊，因为你说是啊，我不相应，别人也就不相应，我相应，别人就相应吗？那也不一定的，所以最好是不排斥哈，这样子。印度法华经和天台智者大师法华经其最大不同点为何？ 这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这个你这话的意思就是梵文本的法华经啊和我们汉文的法华经有什么不同，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懂梵文，我也不能去对照。不过现在听说在西藏啊斯尼贝尔啊发现到很完整的梵文的这个法华经，现在好像在北京这种事情啊，我们也去对照，我不知道是差多少，不知道。法师品中佛在世时啊，听闻法华经者已难解难懂，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啊，要诵或听闻啊，岂不是更难明白，读他莫用。这个话呀，我看你还是不要这么说。我们现在呀，也还是有些聪明人了，非常聪明啊。他一听他就懂，还是有这种人，而且还不是少数。只是我笨一点就是了，应该是这么想哈，是这样子，不能说都像我这样笨，不是的，有些也是聪明的呀。法华经啊，不随意受传授，众生根性不同，更何况现在，就完了。我有个想法。我有什么想法呢？就是从这个戒律上看，现在我们的藏经里面有戒律哈。从这戒律上看呢，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比丘怎么用功，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早晨起来打板起来上早殿，如果不是佛学院呢，可能得上个早殿上个晚殿，其他时间没有什么事。愿意用功，随时也可以静坐，随时也可以呀、啊、出去，啊是怎么的？如果佛学院嘛，又上这个课上那课，就是这样子。佛在世的时候，比丘不是这样的。佛在世什么的呢？他出家的时候啊，也可能啊，多有的人就是已经得出国了才出家，听佛说这么一段佛法就得出国须陀洹了，然后就要求佛出家。你想想这个出国，他出家，出了家当然也是受戒，受戒以后也可能要学习戒，学习戒以后呢，佛就是他是阿罗汉给他做师父，或者佛做他的师父，给他说四念处，他每天早晨一起来呢就修四念处，就是坐那里修止修观，修观呢要修一个时候起来精行，啊精行完了再坐下来还是修四念处。就是这样子，到时候去托钵乞食，乞食完了吃完午餐呢，然后嘛就精行，然后就是又是静坐，又修奢摩陀毗卢舍那了。一直到晚间，这个时候到午后有可能听佛说法，听佛说了一段的时候，可能就是得二果了，也可能就得阿罗汉果了啊。就算是没得，然后呢，又是听完说法以后，又是修四念处，一直到晚间呢，初夜过去的中夜休息一会儿。后夜是这时候起来了，就是长起来又是修四念处，是这样子的，是这样修行，这样修行天天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行无常，观法无我，这么修行，这么修行啊。我像刚才呀、啊、说过哈，你天天练这个少林寺的拳呢，天天练得很熟了，练熟了有贼来了，他就可以和谁的对抗，谁就不能够侵，不能够劫夺他的财富，他这个拳就能用。说我天天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观无常，观法无我。你修熟了的时候啊，你这个智慧就高了啊，戒定慧就高了啊。 就把烦恼罪能杀死掉，杀烦恼罪了，他就能得出国，得二国，得三国，得四国了。天天这样修嘛。我们说一件事，我的嗔心大，你有点不如意，你瞪我一眼，我的嗔心就来了啊，这个嗔心很大。为什么嗔心大？你应该问这么一句，就是你常常的嗔心呢，嗔心就会大；你常常的动贪心呢，贪心就会大。这个熏习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说我今天做生意，我今天也赚钱，明天也赚钱，天天赚钱，年年赚钱，你就是个大富翁了嘛。我天天的嗔心有动嗔心，这样嗔心就特别大，道理是一样的呀。